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两天我们已经前前后后已经听了十位先知对我们说话了哈。弟兄姊妹啊，我想我们从历史上看过来，神一直有一个不改变的需要，神一直有一个不改变的工作的原则，就是在每一个世代里面，神一直在寻找对的器皿跟合用的器皿，要成为那个世代的祝福，或是那是一个堕落背叛的世代，神就要借着这样子的器皿来扭转这个局面，一直都是这样子。而这些器皿可以是多的，可以是少的。你看多，多到神借着约书亚带着六十万大军进了迦南地带着神的百姓进了迦南，把整个迦南地翻过来改变了。原来十二个迦南七族是那样子的败坏、淫乱得罪神是一个可怕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些支派进来的时候，把整个地变成应许的美地，神借着这一班人进去，把整个迦南地改过来。神可以借着五万个人从巴比伦从各地回来，回到从被掳之地回来，然后在这里重修祭坛、重建圣殿、重建圣城，在这里做恢复的见证。神可以借着基甸300个勇士把米甸大军打得溃不成军你看原来以色列百姓连饭都没得吃的，米甸这样子的强悍，每一次他们撒种的时候，他们就来，他们破坏田地直到全地，让以色列极其穷乏。哎呀，弟兄姊妹，那是说到神家没有属灵的粮食仇敌猖狂，神家没有饭吃。但是基甸带着300个人把整个局面转过来。你看那主耶稣来以前，地上400年黑暗时期，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借着这12个门徒，不光耶稣自己来把整个局面转了，他是一个最大的流转局面者，把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转过来，然后他差遣了12个默默无闻的这个迦南地的小民，这却把整个世界翻过来了。刘子梅不过借着12个人，你发现60万也好，5万也好，300个人也好，12个人也好，甚至1个人也好当这12个主耶稣走了以后，主又向保罗显现，你看保罗出现对教会的影响多大。那你说这些器皿都离我们很远，他们都太伟大了。我昨天也讲过，神可以借着一个小小的孩子，五饼二鱼可以把局面转过来。所以我们今天在座有300个人，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回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发挥我们该有的属灵影响力我们一定要自己成为一个在神手中可以随时被神扭转的器皿，好叫我们去扭转我们所面对的局面。不管我们所面对的局面多难，不管这个局面是你个人的也好，家庭的也好，教会的也好，我们里面要有一个使命感，就是我无论走到哪里去，我希望神的旨意能够借着我被通行出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神要借着我们行奇妙的事情，千万不能高看自己，但是千万不能小看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这个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只要我们肯把自己交给他，他要行做大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带着一个很深的渴慕跟使命感回去，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撒迦利亚书12卷先知书。如果现在再倒回头去考我们前面的话，可能很多我们都忘记了但是我们希望一卷一卷一卷的讲下来我们回到家能够继续的复习。那么特别博训的学生，我们还有作业，还有考试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本地的弟兄姊妹不在博训里面的，我也希望我们回到家能够把12卷小先知书再拿出来，我们自己再好好的读一读，让这些话从我们里面走过去，而且很深刻的留下来。好，我们现在来看撒迦利亚书那撒迦利亚这个人的名字是叫耶和华纪念。那你发现在这一卷的圣经里面，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一章第七节连续两次用一个特别的笔法形容他，叫做神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 比利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那很稀奇的是，就是这三个名字，他名字的意义连在一起的时候，那本身好像解码一样啊，出来了一句特别的话。这个一多就是撒加利亚的祖父啊，是叫做在一个指定的时候，比利家是耶和华祝福，而撒加利亚是耶和华纪念。你把这几个字连在一起，圣经上连续两次把这三个人的名字摆在一起，我们一起念的时候，就变成在一个指定的时候，耶和华要祝福，耶和华纪念啊，这就讲到一个复兴的应许要临到神的百姓。那么撒加利亚这个人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哈，那大概有30多位。那么他的名字在圣经里面我们定义出来，他出现过在尼希米记啊，让我们知道他不仅仅是祭司，他是族长，然后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他又是先知啊，所以这个人的身份是三重的啊，一方面他是祭司，一方面他是先知，一方面他又是做领袖的，他是族长。好，那么写作的年代呢，我们从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那这是第几年大家记得吗？大利乌王我们今天早上讲他登基的时候是西元前521年哈，所以大利乌王第二年，所以这表示520年。我今天早上居然会下来的时候，有一个肢体拿了两个维他命 B 给我吃，他说因为我讲话讲错了，他说我太累了，脑筋糊涂了，我好谢谢他哈。那我希望吃了他两个维他命 B， 我现在精神能够不要再讲错话，不然我今天可能整罐都要吃掉了。因为我今天早上讲536年，他们回来，然后第二年应该是第一年是重建祭坛，第二年是立殿的根基。我应该是讲535年，结果我就讲成537年去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啊，真的。没有注意到的会后来领维他命 B 哈。不是光我一个人糊涂哈。啊，我真的很谢谢你们这么有爱心帮助我。所以我今天吃了两个维他命 B 以后，我希望晚上不要再讲错了哈。啊，其实讲台口误会很多的啊。你看我们今天有个弟兄讲啊，把哈该书讲成哈巴古书，对不对哈、啊？那看我都没纠正他。好，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那我们现在对不起你向后，对不起这个弟兄。你帮我一直放到后面，有一张讲那个连带的，好不好？就是那个一根一根棍子的那个，再往后啊，对对，好，回去。这个图都是我自己画的哈，我以前是自己手画的，那有了电脑以后用电脑画的哈啊，所以你们其实读圣经也应该给自己多留一点自己的笔记。那536年归回圣地，535年重建殿的根基啊，536是重建祭坛，然后停顿16年。然后到520年 BC 6月1号，哈该第一篇信息，然后建殿的工作是在6月24号，他传完信息以后3个多礼拜，他们就开工了啊。6月24号，然后哈该的第二篇信息是7月21号，然后第三、第四篇都是9月24号，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大家应该还记得啊。那我现在把撒加利亚的信息用黄色插进来了。那撒加利亚也是一共讲了4篇的信息，那他第一篇的信息呢是在哈该的第二篇之后8月1号，等于换句话说大概10天之后，撒加利亚书讲第一篇他的第一次的信息。那撒加利亚书的第一次信息是发出一个呼召，叫神的儿女们要转向耶和华，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啊。那么撒加利亚书的撒加利亚的第二次的信息是在同样的一年，同一年里面11月，那换一句话说就是当建殿工作开始恢复以后，大概整整5个月以后，撒加利亚有第二次的信息，而这次的信息是由8篇异象，有8个异象所组成的啊。那等一下我们会回头来看这8个异象到底是什么。那他第三篇的信息呢是在圣殿工作重新开始2年以后，是在518年啊，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第三次传信息，那这一次的信息呢，是由4篇信息所组成，啊，4个信息所组成。那么他第4次的信息呢，圣经上就完全没有写他的年代，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讲的哈。那么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第四篇的信息是在圣殿完工以后的事情。所以呢，但是什么时候大家不知道，甚至有人说已经都到了很后期了，到以斯拉回来之前了啊，所以这是大家因为没有一个确定的年日，不敢讲。我们只是给大家参考哈。所以哈该的四篇信息，撒加利亚的四篇信息是彼此穿插的。那么哈该整个的信息从头到尾前后只有三个多月，对不对？那么撒加利亚的信息呢，是涵盖的范围是至少两年多，那么到多久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这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今天早晨我们也讲到哈该是比较年长的，因为他曾经提过说你们中间有谁曾经看过旧殿啊，他在那里形容今天的殿跟旧殿是没得比的，所以有人说他很可能看过旧殿。所以换句话说，哈该可能传完信息以后不久，他可能年老，他可能见主了啊。那么但是撒加利亚继续留在地上，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先知啊。那这是对简单的历史背景，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知道他有这四篇的信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他里面这个信息的架构哈。我们先把信息整个的架构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因为很多人很怕撒加利亚书啊。撒加利亚书其实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其实等你们听完我们底下讲的哈1842这个你大概就会把这个分段记得很清楚了啊。这个一个呼召，八个意象，四篇信息，两篇默示啊，这是它整个信息的分段。那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页我们的分段好不好？应该不只是最后一页了哈，应该是第二页的后段就开始了。然后我们等一下回头再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些的东西。这个主要的分段啊，撒加利亚书的分段呢，第一章这是他第一次的信息，它是一个呼吁，要劝民回转归向神啊。那么第二段是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六章，这里讲到八个意象。那么第三段呢，是第七章到第八章，它在这里有四篇的信息。那么最后的第四个信息啊，第四篇的信息是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它讲到两个末世啊，这两个末世呢，都关乎到弥赛亚还有他的国度。那我想我们先了解到这里，我们就倒回头来，我们再回头来看它整个信息写作的对象跟写作的背景。那么我们从这个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还有以斯拉记，我们基本上知道撒加利亚传信息的背景跟哈该传信息的背景是非常类似，因为他们两个人一起来传这个信息，所以他们的背景都是因为神的百姓归回了，然后开始恢复了祭坛，然后开始恢复了圣殿啊，准备要盖圣殿，结果圣殿的根基立好以后，就因为受到恐吓，受到阻挠啊，他们常常还会买这些谋士来控告他们，所以工程一停停了16年啊。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开始发预言啊，一方面责备百姓们的怠惰，一方面在这里鼓励他们一定要重新起来啊，这个重建圣殿啊。所以他们两个的信息呢，虽然是同样的背景，但是他们的信息有一点点有一些的不同啊。那么我们在第一页里面列了一个简单的表，哈该的信息比较是地方性的啊，是针对当世代的，就是在历史上那个世代的那一件事，哈该的信息比较重在这。虽然哈该的信息也预言到将来这个万民所羡慕那一位要来到啊，但是他的信息比较多一点是重视当世代的哈，就是时代性历史性的一个信息，而且是比较偏重在外面圣殿的重建。那么撒加利亚的信息呢，比较是普世性的，跟末世有关啊，它是比较启示性的，那它也更注多一点着重在内在灵命的重建。这是两个人有一点点的不同啊。所以我们以前讲约伯的时候，我们说不要透过苦难去看神， 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苦难，来看我们的遭遇。那同样的呢，我们不要光只是从历史的外面看见他们要盖圣殿碰到的困难，他们停工然后来恢复。那我们也要从神永远旨意的角度，从神启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啊。那我们比较能够跟整个我们的意向使命，或是神在我们中间在这个世代里面他要做的事情发生关系，因为他不是只有2500年前的一个故事，他实在跟我们今天都发生直接的关系。那这个就叫做启示，这个叫做普世性，这个叫做不光只是当时的历史性或地方性的一篇信息，而是关乎了所有神的百姓。好，那写作的目的，这一卷书一共14章，那么基本上从中间切为两半啊。前面的8章比较也是历史性的，为着当世代被掳归回的百姓啊。那么主要的目的是在那里鼓励被掳归回的选民要重建圣殿，鼓励他们这些灰心怠惰的百姓要重新恢复已经停工甚久的圣殿工作。那么后面的6章呢，是为着整个以色列还有列国我写 All Nations 就是列国或是万民所以后面的这6章是为着全以色列跟万民的，是普世性的。那么就借着传递末世的预言还有弥赛亚降临的应许来鼓舞并且警戒以色列和列国。这些应许呢，这些预言不仅仅是鼓励，是应许，是荣耀的盼望，同样他们也是警告，是劝诫，是要叫人生敬畏的心等候弥赛亚降临啊。那么底下我们这些都比较容易先带过去，就是 keywords 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果我们读的话发现它出现非常非常多次，它出现了50多次。然后这个火热 zeers 或 zeers， 它是讲到神心里面火热，耶和华的火热。还有耶路撒冷西安都是一些关键的字。好，那这个东西我们比较容易，我们把它带过去。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哈，这个 key sentence 就是主要的要节，我在这里只列了4节啊，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话，像第一章第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有什么特别？我都听不到，你们说什么？有先后顺序，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还有呢？很好哈，前后都一样，用一个同样的话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我常常说，这好像一个挂号一样，前挂号后挂号啊，前面声明，后面再声明，这是表示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底下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表示所有人都要听了啊，这位荣耀的神说话了。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才讲完这么两个字就再说一次，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用两个这样子的话来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几乎所有的问题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到底我们是不是有对的方向，是向着神而去，向着神的旨意而去，这是一切事情的一个关键因素。今天你我的生活、家庭、职场上的生活、事业上的，或是教会里面侍奉上的，常常都在这里跟我们有一个挑战，到底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动机、我们的代价、我们的使命、我们所有所作所行，到底我们是向着神、向着神的旨意，还是我们今天是向着神跟神旨意以外的？因为以外的太多了，这是关键。好，所以一开始撒迦利亚就发出了一个呼召，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撒迦利亚就这么4篇信息，而第一篇信息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你们要归向耶和华啊，你们归向神，神就归向我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句话太重要了哈。第4章第6节到第7节，这是我们很熟的，不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然后底下接着就说，大山啊，你算得了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啊。 这个并不是当时的所罗巴伯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所罗巴伯懂得依靠神的灵，所以再大的山在他面前都要成为平地。弟兄姊妹啊，你我也一样啊，那不管我们是谁啊，虽然我们名字不叫所罗巴伯，但是今天当我们懂得依靠神的灵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大山挡得住神的儿女们。因为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前面几天已经讲了很多很多神家荒凉、神界的先知责备的信息，但是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满了荣耀的盼望哈。那这是一卷非常非常安慰性，而且让我们充满了荣耀盼望的一卷书。因为神真是在这里向我们指明了那一条见证复兴的路到底在哪里啊。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必须先归向他。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讲哈该书，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就是要 consider your way， 就是你到底走的路对不对，方向对不对啊？到底我们今天在哪一条道上？要 consider your way。那我们一切决定的因素在于我们的方向，在于我们跟主的关系。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要思想我们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你讲到说你们需要 consider Jesus， 要想耶稣啊。那这边呢哈该是说你们要去想，要去思想你们在走什么路， consider your way。 那这两件事情都是决定性的因素，到底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路是什么，到底我们跟神儿子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常常停下来，我们需要 consider our way， 我们需要 consider Jesus，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的路，去思想耶稣。八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其实这一段圣经在第一章也出现啊。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我现在要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那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要做的事情正好是神要做的事，你说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所以前辈的弟兄曾经说，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是圣灵要做的事，我们真的可以放心，正好就是神要做的事。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所要做的事不是神要做的事，不是神肯祝福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警醒，我们要赶快悔改，赶快停下来，然后我们的心归向神。当我们做的事是神要做的，是圣灵要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做起来就会容易很多，不是没有困难，而是因为我们的神亲自要来做事情。所以以前我曾经讲过，说有一个这个中国人到印度去度假的时候，还是去看朋友哈，天气热得不得了。有一天啊，他坐在那个马路上那个展牌大树啊，他坐在树底下乘凉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印度的扫路工人在那里扫叶子啊。那他就从这一头就开始扫到一半呢，那个风一刮呢，就把那个扫过来的叶子又全部吹回去了哈。那么他又拿着扫把又再走回去，又开始扫。那扫到一半呢，又来了一阵风，又吹回去了哈。啊，后来这个中国人就走过去，就拍拍他，告诉他说从那边扫过来，你顺着风正在做的事，你就省事很多啊。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是 against。是跟风的方向相反，你就给你自己找麻烦。那么今天我们在圣灵在侍奉里面也是一样，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圣灵正在做的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真的就是很容易就可以往前去啊。当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神亲自吹去，神亲自拆毁啊，神亲自把它给挪掉的，很多的工都是白做的。所以这两天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们讲到一些教会的难处，我心里面真的是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一方面为了神家的领袖，我真的是很这个怎么讲，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凡不是天父所栽种的，早晚都会拔出来的。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很谨慎的事情。希望我们所有所作所行不仅仅那一天能够耐火，而且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做所行是不能够震动，是能够存留到永远的。好，那底下的这件事情当我们讲到这句话，说主说我要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啊，弟兄姊妹啊，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两天读到以西结书第八章啊，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啊，上次我没有时间讲啊，我以前讲过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记不记得 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啊，厄基路伯上面啊，这个耶和华的灵啊，这样一步一步一步，耶和华的荣耀开始离开，从厄基路伯面前啊，到圣殿的门槛，到城东啊，到城东的山上，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往天上去了啊，这就是 the departure of God's glory， 就说到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啊，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神好不容易拣选的一个居所，说这是我立民的地方，是我永远的居所，而那一天他带着痛苦，他带着受伤的心，他离开了以色列，所以整个神的百姓被掳被毁，耶路撒冷被拆，圣殿被毁，所有的这个圣殿的器皿被毁，神宁可让他的殿被仇敌拿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另外一个耶和华。他说我心里火热，我要回来。你先看第一章啊，我们看第一章第十四节开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对不起，我的圣经这后面断掉了。耶和华下面是什么？好，我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在这里讲这件事情的是提到了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他要回到耶路撒冷施怜悯，在我的殿啊，他说我的殿，第一个必重建啊，我的殿必重建。第二，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第三，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第四，我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啊。他说他要回来，他要来重建，他要来拉准绳。那弟兄姊妹，拉准绳讲到建造的工作哈，在那里他要亲自回来，他要来督工的哈，他要在其中来带领这个重建的工作，他亲自要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他的心就欢喜啊，因为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照着他所要的，在这里为他找居所。而且他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我必要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而且很有意思的，我不晓得，我这两天一直在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读经要读的细哈，你读的细就读出中间的味道来。你发现神在这里，十四节开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讲了一次了。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两次，那么才讲的两个点，他就忍不住赶快再加一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没有把四个点都讲完，他就忍不住要再说一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十七节，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要，我不晓得怎么去表达那个感觉，好像一再肯定哈，一再在这里说，这是我说的，这是我说的，你们一定要信。他再说再说再说，哎呀，我们的神就好像就是怕我们信不来，他等于再三的告诉我们，他要重建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当初离开的时候，那是一个受伤的神，一个受伤的神，一步一步依依不舍的离开了他的殿，从城东的山上他回到天上去。但是在撒迦利亚书给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意象，说到我们的神要再回来，而且他带着火热的心回来，他要亲自重建这个殿，他要看见准绳拉在其上，他的城要在丰盛发达，而且他要再拣选锡安，安慰耶路撒冷，拣选耶路撒冷，安慰锡安。然后我们现在跳到第八章，万军之耶和华的第一节啊，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知道我们的神好啰嗦，但是你要读出他的心情，很兴奋。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 前面说他回来要干嘛？第一次，我是说第一章，他说我要回来干嘛？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那时候殿还没建起来，准神要拉，表示需要建造。但是到了第八章，他这次回来不是要建造，他是要干嘛？我要住在其中啊。所以当撒迦利亚书讲到第八章的时候，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是撒迦利亚的第三次的第三篇的信息，而第三篇信息是在圣殿从开始恢复重建之后的第二年啊，就是518年，记不记得518年的9月多啊？所以这是他第三次的信息，那时候圣殿还没盖完，因为圣殿是到516年才盖完，这是在中间，正好终点。他不是重建圣殿以后4年就做完了吗？那但是撒迦利亚书的这个信息是在2年之后，是在中间讲的，所以根本就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主要回来，主要住在其中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有人称撒迦利亚书是旧约的启示录，因为他的预言非常的多啊。而且他的预言关乎弥赛亚，关乎这个未来的国度，而且也讲到新天，讲到这个将来以色列选民的历史啊，所以这是一个预言啊，还蛮多的这个一卷书啊，可以说是除了以赛亚书以外，旧约中间关于弥赛亚、关于末世预言最多的一卷书啊，至少是小先知书中最多的啊。那么新约引用的这些经文我就不去引用了，好不好？不然我就不去讲了，大家可以回家自己看。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